当前地产和白酒这两个行业合计的持仓，它已经不足4%了。那么我们判断，一旦今年下半年，大概7、8月份，一旦美联储 QE，那么国内大规模化债政策就会启动，资产负债表呢也会修复。那么届时地产和白酒能够迎来大级别的这样一个反转的行情，不是反弹，而是反转。那么其中，地产股有可能会从0.4倍 PB 到0.8倍 PB，迎来翻倍的投资机会，而白酒股呢，有可能会迎来接近50%的一个反转的投资机会，一定要重视。现在我们买地产和白酒，它只输时间不输空间，继续回撤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一旦行情启动，一旦行情反转启动，那就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可以牺牲一些时间价值来换取这些绝对收益的投资机会。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PPI 链公募基金呢在继续加仓。我们在去年9月份那个攻守疫情年度策略报告当中，我们就提示，本轮牛市它的本质是跨境资本回流。那么过去1年多，跨境资本回流幅度有限，说它只能够带来科技股股价单边极致的修复。但随着去年9月份美联储重启降息，那么跨境资本呢会加速回流，加速回流的跨境资本它能够驱动，国内各类要素价格，包括 PPI，包括 CPI 呢，系统性的修复。那么我们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呢，又明确提示，今年上半年要交易 PPI 链条。尤其是那个资源和出口链制造业，因为 PPI 链条它不受那个国内资产负债表收缩或者说实体部门缩表的一个拖累，而 CPI 链条呢，因为受到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拖累，那我们认为 CPI 链条呢，可能要它的行情可能要等到那个下半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公募基金确实在明确加仓 PPI 链条的。那尤其是像那个电池、农化制品、炼化、煤炭开采等等这样一些 PPI 链条呢，是得到确定性的加仓的。那么我们在1月11号的时候，当时写了一篇报告，那篇报告是叫做《磅礴的凝视》，油价一触即发。那整个石油链条，那包括新能源电池、农化制品、炼化煤炭开采这些整个新能源链条呢，其实都是得到了公募基金的一个增配。但目前整体上来看的话，公募基金对于整个 PPI 链条呢，大多行业依然是处于低配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那整个 PPI 链条，尤其是出口链制造业，比如说我们提示的那个出口链制造业四大金刚，包括新能源、化工、医药以及那个家电这些出口链四大金刚，依然有巨大的一个增配的机会，也就是说依然有投资空间。那这是第三个核心主线。那第四个核心主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公募基金1季度的时候呢，依然是小幅减配了CPI 链条。那么尤其是像地产和乘用车呢，目前的仓位呢都处于那个相对底部。那么在那个今年1季度的时候呢，公募基金重点减配的是白电和化药，那部分增配呢是像医疗服务和乘用车，哎，这里面不是创新药，是医疗服务呢也得到了增配，然后乘用车呢，新能源车整车它也得到了增配，那这就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的话就是TNT 科技是小幅减仓的，减仓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但是呢，我们观察到那个科技股它在减仓，但整体的仓位呢继续向通信设备和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集中。主要是像光模块相关的方向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TNT 整体的仓位是有所回落的，但是通信设备和半导体行业它的拥挤度呢，依然在明显的提升。那这两个行业的公募基金，它的持仓配置比例呢，达到了累计达到了或者说合计达到了50%以上，它的这两个行业的配置比例呢，它是明显超过了整个大消费板块的一个配置比例。那这个就是显示出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拥挤。那么最后就是我们一直我们从去年底和今年初开始一直提示市场看涨期权。那我们为什么提示看涨期权呢？因为这是个逻辑问题，不是投资学的问题。因为呢，就是市场在4000点以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低估值的看涨期权。为什么？对，因为如果是 那个我们认为这是一波，如果这是一波潮牛慢牛的话，那它一定会消灭低估值，也就是说低估值的看涨期权，它的赔率空间会非常充分。那如果是4000点以上出现牛市震荡，那么低估值看涨期权呢，低估值板块呢，它能够提供安全边际，提供安全边际。那这四种看涨期权分别是像石油电的石油、化工、煤炭、新能源，以及农业板块、消费核心资产的地产和白酒。像离岸资产的恒生科技，那这些板块呢，基本上都处于低配状态，或者是称为处于历史底部区域。那这些看涨期权呢，其实即便现在来看，依然有较大的一个加仓空间，可以建议继续关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些公募基金一季度持仓的一个最核心的观点。然后结合 PPT 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展开汇报。那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去复盘了那个大类板块，以及那个分类行业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的情况，那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一季度公募基金是继续加仓，创业板是继续加仓的，然后整个大类板块当中呢，材料和制造是有所减仓的，材料和制造呢也是加仓的，那么金融服务和可选消费呢，仓位是。较为明显的降低，TNT 的仓位呢也是有所下降，但即便 TNT 的仓位有所回落以后呢，依然是处于高达96.9%的一个历史高位。那这些图我们怎么看呢？就是黄色底纹的柱子，它是那个去年四季度的一个公募基金的持仓。红色底纹的数字呢，就是红色底纹的柱子呢，就是今年一季度的公募基金持仓。那灰色的柱子是什么呢？灰色的柱子其实就是各大类板块的一个公募基金的持仓分位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沪深三百它的持仓分位数呢，相对来说是偏低的，而且沪深三百呢，今年一季报相对来说是有所减仓的。那么具体来看，像必须消费。以及可选消费呢，它的公募基金持仓那个灰色的柱子呢，已经在非常底部区了，消费已经在非常底部区了，而且那个其中可选消费呢是有所减仓，可选消费呢是有所减仓，而 TNT 呢虽然有所减仓，但它的一个仓位分位数呢依然是处于历史极高的这样的区域，依然处于历史极高的区域。那这个就是大类板块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分类行业的情况。那分类行业在一级行业当中呢，像通信、电信、化工和石化都是明显加仓的。那减仓最多的是什么呢？哎，减仓第一个是电子和有色，都是去年涨幅排名靠前的电子和有色，它是明显减仓的。那么非银和汽车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减仓的。那这个图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各个大类板块它的一个公募基金加减仓的情况。那其中比较重视的呢，其实是通信是加仓的，电子和有色呢，它是明显减仓的。那这我们要关注。那整个石油链条当中，像那个电芯、化工和石化都是有所加仓的，就是整个石油链在一季度呢。都是有所加仓的，那这是一级行业的情况。那么，再来看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话就是白酒和那个地产，它的公募基金持仓呢已经不足4%了。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那这个图显示什么呢？这个图的上图就是那个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而下图的话就是这些行业相对万德全的。相对走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历史上来看，那这红色的虚线其实就是那个底部区。那我们可以看历史上，那么公募基金持仓的底部区呢，一般是能够对应到那个行业相对走势的一个底部区。那也就是意味着公募基金的持仓底呢和行业的市场底部呢，它是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出现那个重合的。是可以出现重合的。那么整体上来看，像当前地产、白酒它的一个配置比例，或者说地产和整个食品饮料配置比例呢，已经到了历史的极端底部的区域。那这也就意味着筹码结构是具备非常高的安全边际的，继续下行的空间非常有限。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去买白酒和地产，那就是买一个所谓的看涨期权，就是买所谓的看涨期权。那什么叫看涨期权呢？就是下跌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一旦反转，那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赔率的空间是非常合意的。 所谓的看涨期权的话，它只输时间价值，只输时间价值。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让渡时间价值来获取绝对收益。这个拉长来看，一定是一个赚钱的策略。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整个 PPI 链条。整个 PPI 链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公募基金主要加仓的，一级行业当中呢，主要加仓的像电子、贵金属、农化制品，农化制品呢已经开始加仓了。那一级行业当中，我们可以看，那个灰色底纹的柱子，灰色底纹的柱子呢，像工程机械，哎，它的公募基金持仓相对低位。那建筑建材的公募基金持仓呢也比较低位，大电化板块的公募基金持仓呢，哎，也比较低位。那这些公募基金持仓相对处于历史低位的这些板块呢，哎，我们是建议是那个重视的。那么公募基金主要减仓的行业呢，主要公募基金那个公募基金那个主要那个加仓的行业呢，也包括像那个电化、那个化学制品、煤炭开采以及电网设备等等这些行业。但这些行业呢，目前来看呢，整体还处于相对低配的状态，整体处于相对低配的状态。那这些行业呢，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那么像工业金属呢，是那个是大幅减仓，工业金属是大幅减仓的，这个也是要做一个重视。那么大电化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电化板块呢，目前公募基金持仓呢，也是处于相对低位。那无论是像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那这两个板块它的一个公募基金持仓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呢依然不足 5%， 但依然不足 5% 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超配比例上来看，那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呢，目前公募基金依然是明显低配的，依然是明显低配的。而且这两个板块所处的历史分位数呢，其实也并不算高。所以整个大电化板块、石油和化工板块呢，我们认为依然是具备非常高的配置价值的。那么煤炭板块和电芯板块它的配置比例呢是有所提高，有所提高。那么煤炭板块呢，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线条，煤炭板块依然属于低配的状态。那么电芯板块呢，虽然它处于超配状态了，但它的配置比例呢根本没有达到极致，依然是处于相对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包括煤炭板块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重视，也是可以做一个重视的。那么 CPI 板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募基金它加仓了医疗服务、乘用车、食品加工等等板块。那么减仓了像白电、化药、白药这样一些板块，那这呢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其中像那个白酒，它的持仓比例呢目前已经回落到了那个 3.38%， 而地产的持仓比例呢已经明显回落到了 0.3%， 也就是说公募基金基本上已经不再配置地产了。那这也就意味着地产继续减配的空间非常非常有限，这是一个看涨期权。那么整个 TNT 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小幅减仓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就是TNT 板块的持仓呢主要向那个像通信设备和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些方向进行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集中，非常明显的集中，就是整个 TNT 板块它拥挤度呢在非常明显的集中。那我们可以看到 TNT 板块它交易拥挤度，公募基金对 TNT 板块呢，无论是去年四季度还是今年一季度呢，都是明显的减仓的。但 TNT 板块的拥挤度呢，依然是处于历史非常极致的高位，非常极致的高位。那尤其其中像通信设备和半导体，那这两个板块它的一个历史上的基金配置和超配比例呢，都是处于非常高的位置，非常高的位置。它的整个配置比例呢已经超过了什么，已经超过了整个消费板块，也超过了中油制造板块。那也就意味着什么，通信设备和半导体这两个二级细分行业，这两个二级细分行业它的配置加起来是超过其他大类板块的，甚至对超过大消费和中油制造这样一些 A 股的大类板块。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拥挤，所谓的交易拥挤。那这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要做一定的重视，至少是做一定的那个重视。那么最后我们从整体上来看，那公募基金今年一季度的一个股票持仓呢是有所回落。整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主动偏股以及灵活配置型，那这两个公募基金 对于那个股票的配置比例呢，连续两个季度回落了，而对于债券的配置比例呢，连续两个季度在提升，连续两个季度在提升，而且从那个相对配置的角度上来看呢，那公募基金目前的一个配置比例已经回落到了去年二十年九二四的那个相对低位，只能说相对低位。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加仓的话，那公募基金加仓的空间其实是有所打开了。所以对于整个 A 股大势，我们可能没有必要那个那么紧张。那最后就是那个四张看涨期权它的一个配置仓位的情况，那这我就不再赘述了。那整体来看呢，四张看涨期权依然是处于相对低配的状态，无论是能源板块、那个农业板块、消费核心资产，还是那个恒生科技，都是处于相对低配的位置。那这四张看涨期权，我们认为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可以重点关注的。那么以上就是公募基金一季度的一个持仓情况的一个整体的分析。那么最后也是祝各位投资者朋友那个马年投资继续净值长虹。那谢谢，汇报完毕。